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真道分解》现在开始。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欢迎你每天都能够按时来参与学习哈。我们学习圣经神的话语，从中呢得到我们信仰生命的养分和帮助，并且把神的教导呢付诸实行，遵行神的话语，这是我们信仰的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基础。最近我们学习的经卷呢是撒母耳记，我们就不分上下了，成为一个整体，透过呢不同的主题呢来学习撒母耳记。这是张道明牧师为我们所预备的学习的内容，共有八讲哈，那时间也过得挺快的。今天呢已经是最后一讲，第八讲的内容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关于大卫与扫罗的比较。从这两个圣经人物也是两个王的身上，他们的比较到底带给我们怎样的提醒呢？有什么学习的？有什么要避免的呢？稍后呢，张道明牧师呢就会为我们来进行讲解了。邀请听众朋友预备好你的心，也预备好圣经哈，可以翻开撒母耳记，然后呢来聆听张牧师的讲解。
耶和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请听张道明牧师为你主讲《撒母耳记》上下。
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这个大卫跟扫罗这两个君王，他们两个人呢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呢，当我们讲完了大卫跟扫罗这两个人之后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了。那么这个总结呢，也是在这个撒母耳记这一本书的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拿出来研究一下。那么往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那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开始呢做国王。那么这个人呢，也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当然又因为他的失败呢，以至于带给这个国家呢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就是南国跟北国。但是他的失败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专一的跟从神，他不专一的跟从神，而且呢在这个他许多的妃嫔当中呢，他把那些外族的那个女人呢娶过来成为他自己的妃嫔，结果呢就把那些外族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呢也搬进以色列国来，这是绝对绝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错误虽然我们看见好像当时的政治手段呢是要这样做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直接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看看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得罪神的，那么就赶快的悔改，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常常看见我自己在属灵方面的软弱的时候，我就求主再一次给我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以至于呢我可以跟我所爱的众弟兄姊妹，也可以跟您一块呢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虽然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老师，但是都是靠着主自己的权柄跟恩典，在圣经里头有深入的学习，以至于呢可以把神的话传扬出去。我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你也祝福我，只要我们谦卑顺服就行了。好，现在我们把大卫跟那个扫罗这两个人呢做一个总结在讲到扫罗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儿呢是曾经讲过两课，讲到大卫的事呢我们就用四课的时间呢讲过了。那么 并不是说那个大卫他的地位比扫罗有双倍的重要，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呢，我们在讲扫罗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在讲到那个扫罗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撒母耳的他的生平的时候呢，也曾经牵涉了这个扫罗的事。所以呢其实讲到扫罗的事呢有三课那么多，那比起四课的大卫呢那么就差不多了。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呢是第一跟第二个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我们呢就在这儿做一个比较啊。第一个比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两位呢都是君王政治的开始。那么我们就要问，在他们之前是什么政治呢？就是士师时代了。那么士师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再一次看见士师就包括了政治啦、军事啦、宗教啦、文化上所有一切的领袖的身份都在那儿。那么到底什么是他们当时的领袖呢？他们当时的领袖呢就是做先知跟做祭司。什么是祭司呢？就是在神的面前代替人献祭的，就是说代替人向神祈求的，这个人呢就叫做祭司。那么代替神向人讲话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先知。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时的士师呢的确有这种的身份，而且士师呢还有一个做那个军事政治上的领袖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他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士师者就是拯救者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当时以色列国没有他们的君王呢？他们虽然有人做领袖，但是并不是国王。为什么呢？因为呢，神说我要亲自做他们的国王，他们要做我的百姓。那么所以在这一点看起来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原来神原本的心意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不需要有人为的领袖，虽然他们也有祭司，虽然他们也有先知，但是这些人呢都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又把神带到人的面前的，就是说他把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沟通起来，他是中间者。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最大的先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呢就看见周围的国家都有君王，他们就要求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个君王。这样的时候呢有两个不好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愿意在神的统治之下呢？因为神说我就是他们的君王嘛。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在神的统治之下呢？因为他们讨厌神，厌弃神。所以神对撒母耳这一个在当时的士师跟君王之间的最后的一个士师啊，也是最后的一个当时呢在当时代来说呢，就是也是最后的一个把那个神权政治带到君王那君权政治的人权政治的这个中间的最后的一个先知啊就对他这样说了。他说他们不是讨厌你哦，他们是讨厌我。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应该在这儿学一个很深入的功课。无论今天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头，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无论我们的领袖叫做什么，有人叫做总统，有人叫做总理，有人叫做主席，有人叫做首相，无论叫什么，只要这个人敬畏神，只要这个人把主权归到神的手中，只要这个人甚至于他叫做君王也好，只要这个人肯听神的话，这样的时候呢，虽然是在人治的政治之下，但是其实就是进入那个神治的政治了。这样的时候呢，也是合乎神自己的心意的。所以呢，在这个扫罗跟大卫之间呢，这两个人比较的时候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说从神治进入人治，从神权进入人权，从神主进入人主，那么 大家呢就应该有这个认识了啊。那我不知道你领受了多少，让我用一两句话把它总结好不好？就是说，从前就是在扫罗之前，以色列人是没有君王的，他们的君王就是神自己。但是以后呢，他们就有君王了，就是用人做他们的国王了。那么这是人的政治的开始。那么从前呢，是神做他们的君王的时候呢，就是神的政治啊，就是神治时候。这是第一点，我们大家呢必须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第二个基本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扫罗这个人呢，他是第一任的君王啊，他在他那任内呢，开头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后来呢，他却变成一个自作自为的一个人。什么说自作自为呢？就是他自己献祭，他自己呢要留下那个亚玛利人的君王。啊，甚至于把牛羊都留下来，他说要向神献祭，但是神呢，直接针对他的错误，直接针对他的罪，直接的对他讲，讲什么呢？就是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一点呢，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呢，神对人的要求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听话。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今天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头是不是这样。只要高举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神权，只要好好的听他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蒙福的日子。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头那个神学院的那个院长就跟我们讲课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是我直到今天大概呢有3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也不能够忘记的。他讲什么呢？他说在神的家，就是教会当中，没有民主的，只有神主。当他说没有民主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很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不尊重那些每一个人他独特的建议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圣灵的工作的 啊我们应该呢彼此尊重嘛。你说没有民主，那么就是独裁了啊，就是说你自己讲什么就什么了啊。换句话说，就是你那个做牧师的应该怎么做，你说应该怎么做，那么大家都要跟着你了。那么假如你做错了怎么办？但他下边呢就加上一个注脚，他说呢只有神主。那我就十分的佩服，原来今天在教会当中没有民主，只有神主。就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假如你的教会当中对一些问题有讨论的时候不能够解决的话，我劝你大家谦卑伏到神的面前，求主显明他自己的旨意吧。感谢主了啊，这是刚才我们所做的。那么扫罗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为主，所以呢他的国位呢就消灭了。那么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又看见呢第三点呢，是我们的确呢需要注意的。原来大卫呢，他在神的面前并不是没有犯罪，但是呢他拼命的抓住呢那个律法后边的那个经义，这是扫罗没有抓住的一点。大家都犯罪，但是呢大卫是悔改，因为他抓住这个律法后边那个经义，原来这个经义就是耶稣基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里头所讲的话。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失败，连使徒保罗他也说，他说我想做的我自己做不了，我不应该做的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然他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无论如何，人是非常软弱的，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基督徒也知道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常有犯罪的事儿。但是不要忘了，只要我们拼命的抓住这个字句后边的那个经义，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律法的字句不能够救人，但是律法后边那个经义就是耶稣基督，就可以把救恩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只要抓住那个经义，我们就可以活了，我们就可以得救。大卫就是如此得救的， 并不是说他比扫罗好，所以呢，神要特别的祝福他，没有这回事，乃是说他是拼命的抓住那个字句后边的荆棘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是你跟我呢在主面前呢一个最大的学习。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就看见呢，扫罗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人啊。他听见那些妇女唱诗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就说哦，那我只杀死了一千，但是大卫杀死了一万，那么连国位也给他拿去了好了。于是乎呢，他就对大卫呢起了一个很大的妒忌，以至于呢他追杀大卫啊，曾经有好几次呢几乎他杀掉了大卫。那么但是大卫呢有好几次可以杀掉扫罗的，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绝对不能够用我的刀把神的受膏者杀掉。他的意思就是说扫罗是神拣选的，是神膏立的，我绝对不能够把他杀掉。所以这是大卫的可爱之处，也是扫罗的失败之处啊！求主怜悯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曾经讨论的这一点，我们也发觉我们自己真是无能为力，有谁不嫉妒呢？啊，当我们听见弟兄姊妹比我们好的时候，受人家的夸奖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我们真是很难很难得胜，但是感谢主了，今天我们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得胜有余了。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仰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胜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我们现在呢就把大卫跟扫罗呢做了一个总结了。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总结怎么样使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看主要有几个重点啊，除了我们要宽大，除了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之外，不要妒忌之外呢，我看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灵性。因为呢，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就是说字眼本身那是死的，但是经意呢，就是后边的灵意呢，那个是指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假如我们真是注意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的生活呢都是有物质跟灵性的上面的需要的，我们把这个灵性的需要呢注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尊重神，就是以神智胜于人智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讨神的喜悦，命顺命胜于献祭，就是这个原因。
撒母耳记下23:4-5，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阿巴父的关系。选读经文：马可福音14:32-36。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希腊文里头，父亲这个词汇也可以翻译作阿巴。阿巴这个词三次的出现在新约圣经。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孩子也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其实阿巴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我的父，又或者是亲爱的父亲，显明了敬而重之的亲子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称呼神为阿巴父的时候，这表明我们和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也从这个关系当中得到安慰。另外一方面，这个称呼也提醒我们要尊神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称呼神为阿巴父，这显出了耶稣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耶稣也相信，只要是从天父而来的旨意，他尊主为大，他艰辛遵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甚愿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带领，为主踏上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恭敬地称呼你为我们的父，感谢你愿意和我们亲密的相交，我们也愿意尊你为大。我们的阿巴天父，求你教导我们专心顺服你的旨意，常常走在你的后面，而非让自己超越你的心意。我们谦卑地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思想，我们是怎么样和天父建立阿爸的关系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谢谢张道明牧师的讲解，带领我们完成了撒母耳记上下的学习。今天呢，也有一个总结哈，让我们对经文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完成撒母耳记了，接下来呢，经卷研习呢就进入到列王记这一部分。同样啊，现在我们手上的圣经呢分开了上下两部分，但它本身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整体，列王记。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做一些预备哈。最近这一段的时间，多看《列王记》的经文的内容，然后配合节目的教导， 来学习一些经文当中的主题，我们掌握经文的重点，明白呢神今天要对我们的教导，帮助我们信仰生活的成长。除了每天按时收听节目呢，崇恩也鼓励邀请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你可以在真道分解节目的留言板上留言，大家交流或者提问，又或者呢可以来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真道分解，与你走进新旧约信息。时代幻变，同持守上主圣言奥妙。来跟随主，明主道，做忠于主的门徒。
心